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伴儿在冤狱中受煎熬，河北85岁老妪悲愤离世，山东八旬王志庚在家被非法判刑3年，曝光河南政法委副书记610主任易振利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廊坊三河市法轮功学员马维山、王月老夫妇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多年来持续遭到中共人员的迫害。现年82岁的马维山老人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冀东监狱迫害。今年8月24号，马维山的老伴王月没有等到狱中的老伴回家，在悲愤中离世。马维山早年做过村干部，私企经理，修炼法轮大法后，曾经患有的多种顽疾不翼而飞，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身心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维山因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在高阳劳教所，他吃的是干馒头，喝的是只有2-3片白菜帮的泥沙汤，每天要干10小时以上的挖沟上料的重体力劳动。他还曾被靠在水池的铁管上冻着。2006年，马维山被燕郊分局警察绑架，后被枉法冤判3年半，在冀东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马维山被三河市法院枉法冤判5年。他在当庭所谓的庭审判决书上写下庭审无效，判决作废，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他一直住在家中。2018年9月，马维山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燕郊西城派出所2警察绑架到三河看守所。由于持续不断的绑架、骚扰、非法关押等迫害，使马维山老伴王月身心受到重创，老人家经常以泪洗面，本来健康的身体每况愈下。8月24号，王月老人在孤苦中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5号，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王志庚老先生被高新区4-5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北海路派出所警察和法院的人串通一气，迫使老人在派出所接起诉书、传票、监视居住决定书，然后通知老人的儿子将他接回家中。8月26号，公安、法院、检察院8-9个人在王志庚的儿子家中对王志庚进行所谓的审判，枉判3年，勒索罚款5000元。随后王志庚被带到潍坊第二医院检查身体，抑郁送往潍坊市看守所收押迫害。因时间太晚，只得让他儿子接回家中，周一再送。现年82岁的王志庚原是一名教师，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志庚因为坚持信仰被关进了转化班，强行洗脑近20天后被强行罚款1000元放回家。2000年，王志庚被非法关押期间，被靠在大吉路边大树上，被屈辱示众4个小时，还被罚坐在冰上7小时，罚跑步、扇耳光，并勒索罚款10800元。2013年，王志庚因贴法轮功真相标语被警察绑架，送洗脑班非法关押，期间罚坐铁椅子，警察向他家人勒索20000元后放他回家。2020年7月，王志庚的儿子接到奎文区法院电话，要求他到法院去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法院传票，说要2020年8月3号非法开庭，王志庚被迫流离失所。如今，王志庚又被法院枉判3年，面临当局的进一步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0号，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各自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呼吁各国政府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610主任易振利在此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之中。 郁振立于2008年9月至2014年2月任河南省新乡市政法委书记。2017年7月至今任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610办公室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郁振立对在任职期间对于该地区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恶行应承担主要责任。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和2021年期间，河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岳彩云、郭宝军、白国显等16人被迫害致死，至少192人被非法判刑，至少768人次被绑架，至少212人次被骚扰，被勒索抢劫钱财至少205万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长岛居民在商场喜闻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在匈牙利首都传播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9号，美国纽约长岛沃尔特怀特曼购物中心迎来了法轮大法展位，长岛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商场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一位中年女士来到展位前，法轮功学员向她介绍法轮大法，这位明白真相的女士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当法轮功学员得知她脖子疼时，告诉她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她离开后不久又回到展位，告诉法轮功学员这九个字太神奇了，他一直在背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脖子的疼痛减轻了。一位在梅西商场工作的中年妇女经过法轮功展位时，法轮功学员给了她一朵莲花，并告诉她莲花的意义和九字真言。在了解了真相后，她签名支持解体中共，并很高兴地拿走了法轮大法传单。过了几天，她又来到了展位，兴奋地告诉法轮功学员他这几个月一直在为能否找到合适的住所着急，结果在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后的第二天，就一下找到了两个让他满意的住所。他说，九字真言给他带来了好运，并赞赏法轮功展位有强大的能量场。商场经理在给法轮功学员的短信中写道，你们的展位和展板做得非常漂亮，你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好和善良。他邀请学员参加9月10号和23号在商场举行的健康保健活动，希望法轮功学员全天在商场做功法演示和开设教功班。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0号，法轮功学员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游行活动，传播法轮功真相，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匈牙利。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随后是巨型转法轮书模型和真善人横幅，接下来是练功队、惊奇队、横幅队、腰鼓队以及舞狮。游行队伍从布达佩斯市中心福瓦姆广场的中央市场大厅前出发，沿着瓦奇街到达克里斯托夫广场，然后返回福瓦姆广场。法轮功学员还在广场设立了信息亭，便于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一对带着两个小孩的夫妇跟着游行队伍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法轮功的原则是真善人，但在中国却被当局迫害。孩子的父亲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震惊，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他认为人应该注重精神修炼。晚上八点，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烛光守夜，悼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2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3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1至3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请听两篇明慧交流文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8日。第一篇题目是突破不会写的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期待与忐忑不安中，迎来了第19届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征稿。期待是因为知道这是全宇宙众神瞩目的盛会， 是众大法弟子提高的机缘，也是大陆大法弟子们应该珍惜万分的偏德，更是使世人了解真相的机会。而忐忑不安，则是因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没提笔就觉得不知从何处下笔，感觉难。但是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参加法会。通过学法才发现，那种忐忑不安是不敢剖析自己，不敢面对自己的不足。修炼就是修去自己的不足，正因为自己修得不好，才有得写，才应该更深刻地对照大法的法理反思自己，无畏艰难，借由法会的机缘抓紧迎头赶上。如果方方面面都修得很好，无瑕疵了，那不已经无可修了吗？想表现自己修得好，想听好听话的虚荣心，才认为自己修得不好，以此掩盖自己修炼中的错误缺陷，是蒙混过关，欺骗众神众生的眼睛，也会使世人对大法产生误解，不能得到师尊的救度。这可不仅仅是大法弟子的失职啊。同时认为不会写也真的是应该修去的执着和观念。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想到哪就写到哪，不断坚持下去，写稿中修改稿件中也会豁然开朗，这一段该删除，那一段该补充，文思泉涌，柳暗花明又一村。当真正定下心来开始写稿时，心里默默回顾了一遍我的修炼之路，竟然发现以我这一个大法弟子为中心向外辐射，有那么多的方方面面的修炼故事要向师尊汇报，一篇文章是不够了，得很多篇才能从不同的角度证实师尊的伟大与大法给众生带来的美好。请同修们尽快突破不会写的人的观念，尽快投稿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证实的是大法的伟大。个人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二篇，写稿的过程就是向内找、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前些日子，明慧面向大陆征稿开始了。从这次征稿通知来看，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文章中体现出法会的庄严、投稿的神圣、跟上正法进程同修的叮咛，感觉更加正式、更加紧迫、更加严肃。近日明慧交流文章中也刊登了几篇关于投稿的好文章，但是看看身边的同修，我还是想从自己浅见之处再跟同修交流一下。看到明慧征稿通知后，我也在想写什么呢，感觉没什么好写的，没有哪个关说过得特别像样的、值得动笔的，也没有哪一点比明慧网上交流文章悟得还高。法学得怎么好，看到什么殊胜和美妙，不值一提啊。可是我知道稿件要写，必须写，先定下来这一念，写再说。这一念定下来后，一天报轮，师父点化我，心里有了大概的主题。日复一日的忙碌着，周六想要为明慧编辑部同修着想，尽早完成，月底前必须投稿。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小时就写完了一篇文章，第二天又完成了一些投稿，其中包括关于中秋节给师父制作贺卡体悟。我是因为本地原因觉得不能做贺卡，写篇文章当做贺词，能多写就多写吧，毕竟时间不多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不给自己留遗憾。在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师父精心安排的，都有心性的考验，一丝一念怎样把握，如何过关，悟到某件事情是怎么悟的，有什么升华，有什么教训，学法的感悟，背法的突破， 面对名利情，我们如何把握的？有了安逸心和色欲心，是怎样修心断欲的？又认清和排斥了哪些邪党文化？自己在哪里有提高、有误区等等，都是题材。可以从某一件事儿、某一个点、一个认识、一个人心、一个正念、一个感触谈起，就像跟同修交流一样，娓娓道来。实在写稿件有难度的，可以说出来，让其他同修代笔，可以写出来提醒同修，也可以向师父汇报。我们不与明会上发表的交流文章比，不比我有没有他写得好啊，悟得高啊，我就是我自己，宇宙中的独一无二的自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不同的经历，证悟不同的法理，不为人心所左右，不攀比，不自卑，不消极，不麻木，用正念，用真我来主宰自己。自己和自己比，我修去了什么执着，有哪些提高，有哪些不足，我的心性是在稳步上升，还是停滞不前。同修都知道，写稿的过程就是向内找，总结和升华的过程。那我们为什么不抓住师父给予的每一次机会呢？师父为我们承受这么多，唯愿师尊笑，可不是说一说，是要去做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时间真的不多了，不要麻木了，让我们精进不停，处师正法，救度可救度的一切众生。千万别停留在一种党文化的口号里，让我们真正的兑现自己的誓约，不留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国宝骚扰事件，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1日。今年5月中旬，我被当地国宝以核酸随访为由骗开门绑架，并被抄了家，被非法审讯后办了取保候审，当天放回了家。表面原因是5月12日晚上，我贴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不干胶，被摄像头拍照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磨难，我大量的学法，经过深刻的反思，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我明白了是我路没有走正而招来的迫害。在正念否定迫害的同时，不断的归正自己偏离法的地方，使心性和悟性也在不断的升华。我的性格比较内向，除了在小组学法交流外，平时只和个别同修交流来往，自以为自己法学得好，学得多，悟性也好，三件事也都在做，滋养了自我膨胀的心还不绝。这次摔了这么大跟头，我也是自己在家学法发正念，找自己的不足，基本不和同修交流。时隔2个月，当地国宝又打电话给我家人，让我去，说是新接手的警察要走个程序，需要再做个笔录。我没有想什么就去了。谈话是在平和的气氛下推进的，对方没有说一句对大法不好的话。我看完笔录后，很坦然地签字按了手印。回来后，我还和同修说，可能是我们发正念的作用吧，警察变得很善良。同修说，你签字了不对，得发严正声明。当时我还不能接受，觉得自己做得不错，还和同修分辨了几句。回家找出师尊的精进要旨，学后我明白了，我签字是做错了，也只是认识到错在配合了邪恶的要求，没有认识到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过还是发了严正声明。时隔几天，家人又接到检察院的电话，说过2天找我。此消息似当头一棒，让我头脑清醒了。 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修炼上出了大漏了，我才决定出门找同修好好交流一下。热心的同修和我在法上交流，谈他们在法上的认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如何摆正我们的基点等等，谈了很多。我听着也有道理，这过程中我也在找自己在修炼上对法认识不足的地方，找和同修的差距，但总感觉有一点东西在挡着，使我和同修的交流认识不能完全融到一起。我也坦诚地和同修说出了我当时的想法，同修们鼓励我，帮我发正念，让我好好理顺一下自己的思维，赶快在大法中归正。我知道就我当时这个情况，必须静下心来大量学法，只有师尊和大法能指引我走出这个磨难。我也求师尊点悟我，我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这期间也有同修来和我交流，提醒我学师尊各地讲法。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开始每天用心学师尊的各地讲法，师尊的法不断点悟着我，教导着我，鼓励着我。随着长时间大量的学法，我的思维越来越清晰，正念也越来越强，心态也平静了。在不断的学法中找出了不少执着心，但是总感觉还是没有找到这次配合邪恶主动签名的根本问题在哪儿。一天我正在学师尊各地讲法十三，不自觉地又在想，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突然大脑出现挖根两个字，我立刻起身拿出师尊的讲法挖根这篇经文学。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挖根》中讲，我要告诉你们的不是这件事的本身对与错，而是要指出通过这样的事情暴露出一些人从根本上还没有改变常人的观念，还在用人那种人维护人的观念认识问题。我豁然开朗，一下明白了，心情无比激动。我立刻起身给师尊磕头敬香，感恩师尊的点悟。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我剖析了从被迫害开始的整个过程，从开始我就把基点摆错了，没有站在制止恶人行恶、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我用人维护人的观念，面对邪恶用核酸随访骗我开门、非法入室抄家，我侥幸自己提前把跟大法有关的东西都收好了，他们找不到迫害的证据，瞎忙活，而不是站在证实大法的基点上讲真相，制止他们行恶，救度他们。因为我用人维护人的观念，面对非法审讯，我不配合也是用人的理以恶制恶，最后魔性大发，完全想不起师尊和大法，更不顾及大法弟子的形象，失去理智，稀里糊涂签名按手印，到底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用人维护人的观念，时隔两个月再次被国宝大队叫去，说走一下程序，做个笔录。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为了自保还是就事论事，这过程虽然也发正念讲真相，但是因为我的观念没转，基点不对，还是主动配合邪恶签字按手印。其实一次次都是维护那个思和怕吃苦、怕失去安逸的环境。师尊在经文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宇宙中这是第一称号，第一伟大的生命，你只管你自己得度，那能行吗？那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啊？什么叫正法时期弟子啊？你证实法了吗？师尊的法像一个个炸雷，砸得我主意识瞬间清醒，我的所作所为有损于师尊和大法的形象，让我无地自容，感到羞愧，砸得我找到真我的存在价值和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砸掉了我为私为我这颗根本执着心。我现在能用正念坦然面对一切，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这就是我的责任。 这一跤摔得我头破血流，摔得我落到地上，脚踏实地的真修实修。有些小事，比如我执着存留一些用过的东西，家人说过我多次，自己都不以为然，觉着是会过日子。卫生间长期滴水，和我经常来往的同修也说过，我也有理由辩解。还有很重的怨恨心、埋怨指责心、爱面子和强烈的执着自我等等心都暴露出来了。因为执着自我，在出事之前已经得到消息，家人曾两次问我小草屋有没有东西，我都说没有，结果就在那儿让恶人抓住把柄，浪费了大法资源，还让恶人造业，自以为自己正念强，却安全意识差，大包大揽怕麻烦等等的执着也暴露出来了。一位同修听传说我被起诉到法院，冒着大雨来找我交流，我听了后心很平静，告诉他没这事，让他们放心。目送同修离去，我感动地流出了眼泪，让我看到了在同修相互帮助上我与同修的差距。感恩师尊将计就计，给了我一次彻底清洗自己身心的机会，在住师正法的最后时期，让我脱胎换骨，重新走上修炼的征程，继续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被骚扰中逐渐学会如何否定旧势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4日。几年前结束冤狱回家后，就被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街道当成了所谓的重点，他们对我的骚扰，对家人的干扰，这几年没有断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骚扰过程其实也是自己一个修炼心性提高的过程。在每次被骚扰后，我不放松学法，及时向内找，逐渐认识和学会了如何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强加的安排。先把自己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19年，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片警打电话来，让我去一趟派出所谈话，说服刑回来的人都是这样，大概五年之内每年都是这样的意思。我说我没犯法，不去。他又打电话给我妹妹，问我现在住在哪里，让妹妹在家门口拍个照发给他。妹妹说先问下我愿不愿意。妹妹来跟我说这个事，说只拍个门，她又不知道是哪里。当时我心里有些不稳，也想快点摆脱麻烦，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同意了。那时思想中迫害的阴影还很重，整天脑子里想着他们会不会来，最后心一横，来了就跟他们讲真相。过了几天，片警真的在小区保安的带领下敲开了我家的门，面对他我反而没有怕心了，拒绝了他要照相和录音的要求，就开始跟他讲真相，讲完他就走了。片警走后，我向内找，发现这次骚扰迫害是我同意的呀。妹妹来征求我意见时，我不是自己同意了吗？听说有的同修在片警去骚扰时不开门，片警在门口照个相就走了，自己也想这样蒙混过关，用人心对待修炼中遇到的磨难，而不是正念。2020年疫情刚过，本地区的政法委610，各个派出所和社区就开始了对大法弟子清零迫害。片警又打电话给我妹妹，她找我要过电话号码，我没给她。
让我去社区签个字。我回复妹妹说，我不会去签这个字，让她也不要去签，签了对她不好。妹妹就没有再管这个事。接着片警又打电话给我丈夫，以人口普查为名骗我丈夫去社区一趟。丈夫当时不知情就答应了。接完电话我告诉他不能去，我们在现居住地已经人口普查过了，片警肯定是为了签字的事。第二天片警看丈夫没有如约而去，就不停地打丈夫的手机，打了一天。我的心也被带动，怕他们上门骚扰逼迫签字，思想中也没有想到要否定，只是想着不配合，然后就针对此事发正念。接下来几天没动静，到了周末心想他们休息日不上班不会来了，就出门办常人事去了。结果还没回家就接到丈夫电话，说派出所的来家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意识到这又是邪恶钻我侥幸心里的空子了，我赶紧赶回家，边走边想要好好跟他们讲讲法律。事后我找到自己当时的急躁心和烦躁心。一进家门看见片警和社区主任，不等他们说话我就讲了宪法第33条至第39条，讲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共有14种，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讲了公务员法第60条、警察终生追责制，并打开手机百度网，现场查阅2011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5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也受到了震撼。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正气十足地跟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听完后就起身走了，没有提所谓清零签字的事。他们走后我想，针对此事天天在发正念，他们为什么还是来了呢？我理了理自己的思维，发现一些不符合大法的想法。比如心想，如果他们来了就跟他们讲真相，这种讲真相很被动，不是真正为了对方得救，好像是掺杂了为了不被迫害而讲真相的成分。如果他们来了，这个如果是承认迫害在先，接下来所做的也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了。还有周末他们休息不会来的侥幸心理也是人心，也是旧势力强加的念头，没有被自己及时发现。之后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骚扰我。2021年6月份，邪党搞所谓的百年大庆，本地加剧了对大法弟子的清零迫害。派出所警察、社区人员大面积骚扰法轮功学员，有很多同修还被绑架到了洗脑班。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止一次地想到他们会不会来找我。那段时间，另外空间的邪恶每天变着花样地把各种各样的负面迫害思维往我脑子里打，企图钻我思想的空子，让我承认他们，以达到他们迫害的目的。我加强学法，每天被师尊讲法中关于否定旧势力、不承认旧势力迫害的法，通过背法坚定了正念，从一丝一念中否定这些不好的想法和念头。可是今天把这些负面思维排斥掉了，明天他们又冒出来了，好像排不完，我就每天不厌其烦地排斥。可是真正的考验还不仅局限在思想上，更重要的是在行为上。2021年6月底，派出所警察又打电话给我家人，非要与我见面，给家人造成很大压力。我不想让家人为难，就主动打电话给片警，又给他讲了一些真相，奉劝他不要违法参与对修炼人的迫害，给自己和家人造成损失。他口气软了些，但还是要我配合，我说不配合。挂上电话，担心他们会像对其他同修那样 绑架我到洗脑班。加上心里不稳，在家无法静下心来学法和发正念，就离开了家。第二天，片警跟家人说不找我了，我也就回家了。通过这次骚扰，我认识到自己没有从行为上做到不是师父的安排都不要，关键时刻还是没能完全信师信法，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还是正念不足。2022年5月份，换了一个年轻的片警，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情况，并问我现在住哪里，我回绝了，并让他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否则我要收集他违法的证据。放下电话，我想，这骚扰为什么没完没了了呢？虽然每次对他们的骚扰，我都是坚定不配合，也讲真相，讲法律，但骚扰还是不断，是不是自己还有意识不到的地方？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在思维上还是潜移默化，或多或少承认了迫害。比如对他们所说的被判刑的有5年监管，自己是所在街道的迫害重点、敏感日等等。在思想意识中，对这些都有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这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不排斥就是认可，邪恶可能也就是钻了这些空子。在23年的被迫害中，邪党操控的相关部门对大法修炼人的迫害似乎形成了一种机制，受眼见为实观念的局限，被迫害中亲身感受的经验，使我们自己思想的细微深处或多或少认为一些事情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自己也无可奈何，从而在潜意识中认可了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个宇宙中可有这个理，是你自己要的，谁也管不了，也不能说你好。师尊的法点醒了我，原来这一切的干扰迫害都是自己要的，自己同意的。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又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反复背诵师尊这段法，我有一种从迷局中跳出来的感觉，师尊让我们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连他的存在都不承认。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该怎么样个全盘否定有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根本就不认为一些事情会发生，对于所遇到的事，思想不被来自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强加的负面思维带动，不顺着邪恶的迫害逻辑去想，不好的想法一出现就排斥，第一时间否定，而且行为上也要做到正念正行。这是我在现有层次认识的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改变了思维方式后，我觉得之前笼罩我的迫害阴影被师尊化解了。以前讲真相时看似顽固的怕心和各种起阻碍作用的负面思维都被师尊拿掉了，体会到了没有怕心讲真相的幸福。谢谢恩师，弟子让师尊操心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明慧海外报道与明慧之窗内部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努力成为穿起珍珠项链的线，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曾听一位同修在交流发言中说，协调人就是穿起珍珠项链的线，而同修们就是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当时对此印象尤为深刻，今天回想起这句话，发觉原来要成为那根透明不显露自己但很结实并能尽可能呈现珍珠之美的线并不容易，而可以比为珍珠的也不仅仅是同修们，还有在采访过程中会遇到的那些受访者。第一部分，成为受访者与读者间的纽带。至今仍记得17年前，当得知可以为明慧网写报道时，深感荣幸，觉得这是一份殊荣。记得初期听总编说过，当地办了活动若没有报道，其效果就只局限在当地。如果能在明慧网上报道出来，会让更多人了解活动。特别是若能选入明慧期刊中，那影响力将更不可估量，因为有那么多大陆大法弟子会去分发。由此对明慧记者需担当的责任略有了解，至少要保证活动报道吧。一开始会在活动后问学员，当天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和交谈。后来发现，直接采访路人得到的回答会更精准。说来也奇怪，向来内向不愿意和人打交道的我，在采访的时候好像脸皮也厚了，胆子也大了。随着时间，就算被对方拒绝也不会在意。渐渐的还有了常问的问题，采访的时候更加沉稳了。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从一开始听录音时常会扼腕后悔，为什么这里不追问一句，到后来发现，哦，下一个问题就是追问的，看上去渐渐的开始得心应手了。但是我非常清楚，在自己惰性很强缺乏正念时，会在活动时泄气，想着，哎，今天应该不会有足够的采访内容成文了，等下次一起写吧。等到下次又是类似的想法，又等。有时几次活动后，虽然有了足够的资料，最后还是拖沓，没有成文。心里也会对同修们深感抱歉，因为他们全力的努力付出，效果却因我被打了折扣。后来明白，我们可以起到纽带的作用，将受访者和国内的读者连线，认识到在活动中，作为记者应该用读者的视角来看这个活动，用读者的耳去倾听，替读者去提他们想了解的问题。而那些接受采访的路人看似偶然，但这可能就是他们立下的誓约，要在这个时候通过接受采访分享自己的观点支持大法。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也可能就无法完成他们的誓约了。在成文时感到自己又应该成为受访者的代言人，表达他们对大法的支持，对迫害的谴责，用读者能接受的方式让他们，特别是被中共洗脑后的读者看到，在正常社会人们是如何看待迫害的，希望能拓宽他们的思路，少受中共的欺骗毒害。写出报道不仅仅是要扩大当地活动的影响，也要让受访者的声音能够被听到，这同样也适用于修炼故事。当自己脑子清醒的时候，会清楚地感受到师父的鼓励，师父会将受访者送来。太多太多次，当我在泄气后又打起精神，告诉自己要坚持到最后，或者查看自己的不足后 就会有人来签名并愿意接受采访，或同修会让受访者来找我。有时就在活动的最后一个小时里得到了足够的素材。记得有一次两个城市同时有活动，需要坐火车一个小时通勤。在第一个地方并没有特别出彩的采访，忐忑地赶往第二个城市。刚到就遇到适合的受访者，采完后我深感这是师父送的，因为他所说的正是我们在讲真相中会讲到的内容，而且相当全面，完全可以用在报道里替学员讲真相。另一次游行结束时我才赶到，后悔之余还是打算亡羊补牢，问了一位路人，那个采访却成为当天采到的最好的。最近一次活动中，我几次被游行队伍甩包，在放下焦虑顺其自然后，就遇到了说得很好的受访者，定心的并被鼓舞着采完后，发现游行队伍正朝我走来，当时真是倍感幸福。只是幸福后起了欢喜心，所以在第二段游行时被彻底的甩包了，直到活动结束后才找到队伍。虽然报道以之前的采访作为主线完成了，但如果当时能保持平和谦卑的心态，或许可以采到更多更好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能让路人完成他们应尽的使命。第二部分，向内找，得到意外的收获。有一段时间因为家里有事我不在报道组里，但一直想至少做好当地的报道。当时常苦于得不到任何反馈，但多次经历后深感师父的指点及鼓励，让我能提高采访水平和增强信心。以下的两段经历让我印象尤为深刻。一次有机会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去采访，没有具体的安排，就周末两天需要采些故事回来。周六当地同修带我去参加了集体学法，结束后我试着在人走完前问谁愿意接受采访。我告诉华人同修可以把我当成大陆来的游客，通过他们的故事给我讲真相，但是他们都让我去找佛学会，只接受佛学会的安排。我当下就放弃了。那天只有学法时在我旁边的两位西人同修愿意接受采访，而其中一位几乎不说英语，我上哪儿去找英语翻译呢？当时心里非常焦急，想着难道此行要无法交差了吗？也对中国同修有些埋怨，觉得就这点小事还不能自己做主吗？可是马上又想到，这么多人不愿意接受采访，是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呀？我得找自己呀，不是吗？这个念头刚出来，还没找到啥，开门进来了一位看上去很豪爽的西人女同修。交谈中得知她在英国待了几十年，是专业媒体人，平日里住在其他城市，这个周末刚好有事来此。她不仅愿意接受采访，还愿意为我翻译。陡然间，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当天下午采访时，我刚向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他立即反问，我为什么没让他先自我介绍一下？他以为我忘了，却不知，我一直以为这会让人觉得不礼貌。第二天集体练功后，他看我拍了近两个小时的照片，问我是不是既拍了全景，也拍了特写。我立即发现，原来师父安排他来，不仅仅是接受采访，为我翻译，还让他从专业上帮助我，而这似乎就始于我打算向内找的那一刻。那个周末我收获颇丰，不仅采到了精彩的修炼故事，还学到了相关的专业知识。最主要的是，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向内找的威力及师父的看护。另一次是大型法会前的活动，也是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看到组里熟悉的同修在采访，心里真的很想参与其中。正好一位记者同修希望我能帮他翻译， 我当下起身就觉得这才是我该做的。合作中感到这位同修正念很强，我提醒自己，这正是自己欠缺应该补足的。同修建议去采一位不太起眼的小个子女士，我去问了后她欣然接受，可是当地同修随即将她引到了活动的最前方，还架起了摄像机。这时我们才知道她是国会议员，因为我最先提出要采访她，其他媒体的记者就不好再提了。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成了主要采访他的记者，时间也不允许我去紧张或临阵逃脱。当时我能想到的就是，明慧采到的内容其他媒体也能用，但其他媒体提的问题明慧却不一定能用。我就一如既往从明慧需要的角度提问就好。整个采访过程时间不长，过程中问题常常脱口而出。我深深感受到这是师父对我的一份额外的鼓励，让我对采访更有信心。感恩师尊一直以来的保护及加持，也非常感谢同修们一直以来的包容和信任。希望我能尽快去掉自己诸多的执着，真正做到师父要的。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